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诗篇，旧约的诗篇133篇，诗篇133篇，这篇是很短，只有三节，只有三节，但是非常重要。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听，这是一个大卫的诗篇。他说：“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！这好比那贵重的油，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；又好比黑门的甘露，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”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一首诗都非常的熟悉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这首诗的意思的时候呢，你发觉我们不一定懂这首诗的意思。因为他一开始讲到，他说弟兄和睦同居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和睦同居，在神的眼中他说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然后他用这句话呢，他说他用了两个比喻。这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呢，他怎么比喻？他说就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很特别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弟兄和睦同居，他的表现是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衣襟呢？所以你看见圣灵用一个很奇妙的比喻来比喻这件事情。但不仅如此，他又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比喻弟兄和睦同居的美，他的善。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，你就发觉很奇特，圣经用很奇特的比喻来比喻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。就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圣经上我们知道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讲到，他说属灵的话，你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，或是说你要用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。所以圣经上很多的话，如果你仔细思想呢，按照我们天然人不懂，那怎么样能够让人家明白呢？你必须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。但是有的时候人家用属灵的话来解释你也听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属灵的人。所以你发觉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讲是一个考验，首先考验我们能不能用属灵的话来解释这一段话，第二个要考验我们是不是属灵的人，能够听得懂这句话。所以这一段圣经你看只有三节而已，但里面所包含的呢却非常的有意义。首先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看啊，他就叫我们注意这件事情非常的宝贵。这件事情不是说，不仅仅是大卫要叫我们注意，更是大卫背后那个圣灵借着大卫提醒我们，他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注意。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你不是常常看得到的，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。这件事情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和睦同居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弟兄和睦同居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聚会，我们可能主日一同来聚集，讲完道以后我们 say 个 hello 我们回去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我们真正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就发觉慢慢看，开始看见 别人的难处，别人也开始看见你的难处，然后呢我们就不太容易和睦同居。所以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呢，他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他说他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在这里善在原文就是好，在神的眼中呢这是何等的好。你知道当神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，重新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，他每一天的创造几乎除了第二天以外，几乎每一天他都说好。他看见这件事情造好了，他 看见光，他说是好，光暗分开，这是好的。看见地出来的说好，看见这些动植物被造好的说好。可是一直等到第六天，他造好了人以后，他说甚好。然后神，我们的神就安息。所以没有达到甚好了，他不能安息。可是今天呢，他在这里形容弟兄和睦同居的那个好，几乎没有办法形容，他只能用何等的好，就何等的善来形容。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小看，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呢，好到一个地步啊，用人的话很难形容。但是不仅如此，他说还何等的美啊，这个美是在原文的意思啊，是一个音乐的用语，就是当好像是交响乐啊一同发声的时候，那个声音非常的和谐，那个就是用这里所谓的美来形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好像什么呢？我们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团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各吹各的调，哦，我们也不能够光不管别人，我们只照我们的方式来做。所以一个真正和谐的一个乐团呢，你就发觉有人在弹钢琴，有人在吹号，有人在吹喇叭的，有人在拉小提琴，有些人呢，他们可能是打鼓的或打那个敲把的。很奇妙，当他单独的时候呢，虽然好，但是不是很好听。我说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过人家在敲把？就很单调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是在一个合唱团里面，哇，每一个人所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和谐。所以那个和谐呢，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何等的美。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心目中，弟兄和睦同居是这样的美，这样的善。那怎么来形容呢？他就用两句话来形容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我要再问弟兄姊妹，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可以交集的？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只懂得旧约的背景，当亚伦这个大祭司要受膏的时候，他们要准备很贵重的油，不但是贵重的油，而且是准备很多。这些油呢，有各样的香料做成的，所以都非常贵重的。再加上橄榄油，所以里面有包括了什么呢？那个肉桂，熟肉桂，还有肉桂的皮，还有没药，还有菖蒲，还有就是橄榄油，这都是非常贵重的。然后调制了一大桶以后呢，当他要膏亚伦的时候呢，他就从他头上浇下来。在我们人来觉得这好像好可怕，对不对？油从头上那浇下来，但这是有属灵的预表的。当他从亚伦的头上，他要受膏的时候，头上流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就那些油就从头上慢慢的就流到胡须，然后一直流下去就流到衣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会幕建成的时候，亚伦还没有真正受膏，所有的服饰啊，都我们只能说这没有跟一般的服饰没有什么两样。但当亚伦一受膏以后啊，他在进入这个会幕服饰呢，整个会幕在神的眼中，那个服饰呢，就成了一个属灵的侍奉，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侍奉。所以你看这个受膏多重要。如果你这些全部都造好了，而还没有受膏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唱诗，在这里敬拜，但神说没有达到我的心意。只有当这个油一浇在亚伦的头上的时候啊，这侍奉就变成活的，就合乎圣灵的侍奉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？他给我们看见，如果弟兄没有办法和睦同居，我们的侍奉在神的眼中好像死了一样，就好像没有经过膏油的这个大祭司一样。但什么时候你知道，当这个膏油倒下来的时候呢，亚伦就开始服侍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一个弟兄和睦同居，这样子好像一个交响乐团在那里服侍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所听到的都是谁的，都是那个指挥的人按着指挥来做的时候呢，你看他就和谐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，如果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持定那个元首就是基督的话，你看我们不但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配搭， 我们的服事在神的眼中呢，不是一个属灵的侍奉，这个侍奉是死的。所以他就用这个图画来表达，如果弟兄不能够和睦同居，我们的侍奉都是枉然。但是这里还不止这个意思，第二个意思讲到什么呢？你知道当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这是一个预表。我们知道亚伦是预表我们的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膏油呢是代表圣灵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降生的时候是借着圣灵承运的，当他在还没有出来服事的时候呢，圣灵在引导他，他什么事情呢都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在那里学习。可等到三十岁的时候呢，他开始他的侍奉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就被圣灵所膏了，他就借着这个圣灵所膏呢，他就一直服侍了他一生的工作，最后上十字架。我们知道他埋葬，他升天。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，当他升天以后，你知道父所应许的圣灵就好像这个贵重的油呢，就从他的头上浇下来，就慢慢慢慢就流到了胡须。流到胡须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教会就诞生了，然后继续流继续流继续流。今天只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只要一信主受浸以后呢，他就流到了我们身上，然后一直流，流到最后当主再回来的时候。所以今天这个油还在那里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我们一信主以后，我们不再是个人的，我们乃是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。我们有的人就好像做手，有的人做脚，有的人做口，有的人做耳朵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神都给我们一个侍奉的地位，这个地位我们要找出来的，否则的话就乱了。你看什么时候你开始用手，你是一个做手的人，你去做脚的工作，你知道就不和谐了。这时候呢，你走得不好，你变成在那里趴。什么时候你应该是做眼睛的，结果呢，你做了嘴巴，结果你不但看不到了，你讲了很多废话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是活在身体的里面，我们如果站对了我们的位置，你看每一个人都很和谐。如果我们位置没有站对，我们就不和谐，就不能够达到这个弟兄和睦同居的地步。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弟兄不能和睦同居呢？那每一个人都要做口，大家话都很多，没有人做手，没有人做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出问题了，弟兄不能和睦同居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什么每一个人都做手，结果没有人做脚，没有人跑腿，你看我们哪里都去不了。或者说呢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眼睛的，结果呢，我们的服事都是瞎子领瞎子。所以弟兄和睦同居，就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原来这个侍奉呢，是一个身体的侍奉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对他应该有的位置。但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站对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但自己没有站对位置，我们非常喜欢管别人有没有站对位置，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应该是持定元首的，我们应该是注重宝座的，我们今天不是来做纠察队的。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首先要服在神他人的权下，让神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然后你就在那一个恩赐上面呢，尽你那一份。当我们这样子服在元首的权柄底下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，这个膏油就流到你的身上，不但流到你的身上，也借着你流给别人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侍奉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站对了位置，我们都伏在基督的权下，站对我们的位置，尽主给我们的那一份，你就发觉很奇妙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供应恩典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就能把神经过我们的膏油服侍出去，这叫做属灵的侍奉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站对位置非常的重要，第一个就是必须要 顺服神，第二个呢，彼此顺服。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供应恩典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恩膏传递的那个管道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呢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是第一个比喻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比喻讲到两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当然不止两件，但我只讲就主要讲两件。第一个呢，如果没有这个膏油呢，这个侍奉不是一个属灵的侍奉。第二，如果我们没有站对位置，没有伏在权柄底下，按着主给我们的要求去侍奉的话呢，你知道我们这样的服侍就不能够显出那种光景出来。但如果我们站对位置，我们伏在这个权底下，你就发觉了很奇妙，我们其实就好像一个身体。那有的人是眼睛，有的人是耳朵，有的人是嘴巴，有的人是手，有的人是脚，有的人是什么，是心脏爱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每一个都按着功用在行，在那个运转。你看，我今天呢，我的手能够得到供应，是从哪里得来？从我的脚来。因为我手要去拿一个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够不到，但我的脚就配合就过去就拿到了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彼此的服侍，对不对？脚能够服侍手，那手也能服侍脚；耳朵能够服侍嘴巴，嘴巴也能够服侍眼睛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原来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，跟我们都有份。而且如果我们找站对的位置，伏在权柄的手，元首的权柄底下，彼此顺服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圣灵要怎么讲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叫黑门山，黑门是一座山，黑门是在巴勒斯坦的北部，就是现在就是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度的北方，是一个很高的山。这个山大约有超过10000英尺的高度，而且这个山很特别，就是说它几乎是像一个垂直的峭壁。所以呢，它从地上常常因为在这个山谷底下呢，有因为很炎热嘛，所以那个炎热的空气呢就上升，而且是因为是垂直的，你知道，在上升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它就结冻起来，就成了很厚重的那个这个雾，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露啊，就露水。这个露水呢很奇妙，在降下来的时候呢，降到低地，结果就使得那块地方呢，那个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，得到露水的滋润呢，就变成满了生命满了丰盛，满了清新。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我们弟兄和睦同居的话，你就发觉很奇妙的，从黑门的甘露呢，就能够降在锡安山。黑门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们这次读那个歌中之歌雅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了第四章讲到了黑门，对不对？那是讲到什么呢？那属天的那个神的宝座，所以属天的地位。那什么叫锡安呢？我们锡安广义来讲是代表神的子民代表教会，就代表我们。所以你看见呢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神的恩典，神命令的祝福，从他的宝座就慢慢就流到了神儿女的身上。但这里的锡安呢，就是狭义来讲，是特别指着那些神的儿女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的那一批人。因为锡安是大卫的宝座设立的地方，大卫在那里做王，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王，他做王是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做王。所以锡安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就神的心意借着地上的这一班人，像大卫这一班人呢，能够施行出去。所以神的恩典，神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呢，从宝座降下来，就降在那些愿意顺服神权柄的人的底下里面，使他的生命就好像那个草一样了，发展的茂盛清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这一段诗里面短短的三节，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，何等的。在这里呢，你看见属灵的侍奉，在这里你看见呢，每一个人是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，彼此在那里服侍。神的恩典，神命定的福，永远的生命呢，就降在这一批人身上，成了一个非常的见证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我们该占的地位？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的话呢，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做口，我们很少人愿意做脚，也没有人注意这个脚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来找到。那最重要的一节圣经我们很熟的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，他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”所以在这里看见“圣洁”这个字，你看见“神喜悦”这个字，你看见呢？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在原文是属灵的侍奉，或是合理的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样开始一个合理的侍奉？你怎么样开始一个属灵的侍奉？你怎么能够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？你怎么样是做一个合神喜悦的人？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就是要把自己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弟兄姊妹。如果没有这个人，你就没有一个属灵侍奉的开始。如果没有这个人，你不可能圣洁的。如果没有这一个人，你不能讨神的喜悦。那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？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祭啊，在从旧约来讲呢，是特别指着燔祭说的。燔祭是什么意思呢？燔祭就是说，当你要献上一个牛、一个羊的时候，要献给神做燔祭的时候，你还没有献之前，这个牛羊呢是跟任何的牛羊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但当你把这个牛羊带来要献给神的时候，你摆在祭坛上，它就跟一般的牛羊不同了，因为这是专门为了神的，这分别出来归给神的，这叫做奉献，这就叫做圣洁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好像这个牛羊，以前我们没有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我们也不圣洁。但有一天呢，我们不再是我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从一般人当中分别出来，跟不信人分别出来，甚至跟信的人但没有奉献的人分别出来，在神的眼中呢，他说我们是圣洁，他说我们是讨神喜悦。到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开始有一个合理的侍奉。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侍奉呢，不是为神做什么事情，刚开始不是这样子的。真正侍奉神是要把自己献上，让神来做，然后呢，神才借着你来做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侍奉不是为……所以很多人不懂得这件事情。很多人他说我要奉献给神，我要侍奉神，结果呢，他就做了好多的事情，做了很多事情，他能够传道、赶鬼、行义人。但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献上。所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，这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们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把它奉献给主？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呢，我们还没有开始侍奉。但如果我们有的话呢，表面上也许你还没有侍奉，但神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侍奉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侍奉，这是合我心意的，这是圣洁的。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离开这里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，把自己全人献上。那从前的祭是这样子，当祭献上来以后呢，他们首先是要把他的皮给剥掉，然后把它切成筷子，一块一块的，然后把它洗净，然后在最后呢，再把它拼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用火把它烧光。这是从前的祭，那是死的祭。但现在呢，你把身体献上是要当活祭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的皮要给扒掉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人最重的皮，最注重的就是面子问题。你真的要奉献的人，你不能注重面子，你要注重谁的面子？要注重神的面子。 不是注重人的面子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讨人的喜悦，我们不是讨神的喜悦。但你真正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的时候，你所要讨的乃是神的喜悦，不再是讨人的欢喜。然后你要被切开来洗净，换句话说呢，你和我们里面的那些光景都要被暴露出来，在最好在神的面前要暴露出来。我们需要被洗净，被他的话来洁净，被他的生命来洁净，到最后呢要烧成什么？烧成灰了。就我这个人已经不算什么，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我这个人是需要被砍倒的，然后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那当然后面还有，但是我们先不提。但这一步非常的重要，否则的话呢，你看看啊，当我们在一起弟兄同居的时候，住在一起服侍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奉献出去的话呢，你就发觉我们很麻烦了，因为我们的眼睛常常注意到弟兄姊妹，这个人话太多了，这个人呢不肯服侍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找到难处。但是真正的难处在哪里？是我们这个旧人，是我们的难处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真的奉献了，被烧成灰了，我们还会抱怨一个死人还会在乎人家吗？不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烧成灰的人了。所以真正要对付的，不是别人，是首先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个人必须要被砍倒下来，才能够真正像个活祭的生活出来。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弟兄和睦同居是很难的，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对付，像活祭一样的被献上的话，很难的。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几个例子。第一对兄弟该隐跟亚伯，你看第一对兄弟哦，哥哥就把弟弟杀了，你看能够同居吗？不能，对不对？这是天然的。你看该隐从人来看是一个好人，他种了一些田地，他把东西拿出来献给神，你看这多好。但神不喜悦，神不但不喜悦他的供物，神也不喜欢他这个人。他自己不认识他，但神知道，神不喜欢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服侍神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服侍的，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悦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宗教。你看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想要服侍神，但都用自己的办法。所以当神不喜悦他的时候，你看他本相就流出来了。他干嘛？他跟神变脸了，翻脸了。你看本来是好像要服侍神，神不喜悦他马上就变脸了。你就看见我们这个天然人是多可怕的。我们服侍如果人不喜欢我们，你看我们马上就变脸，对不对？然后呢神称赞他的弟弟亚伯，他不高兴了。你看我们的人很容易嫉妒，对不对？一方面你看我们很骄傲，因为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，这是骄傲。然后我们看见神称赞另外一个兄弟，我们就嫉妒，到最后我们杀了人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天然人是多可怕。这天然人如果不倒下来的话啊，弟兄和姊妹不可能和睦同居。可是你看亚伯就不一样，亚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侍，他牵了宰了一头羊来献给神。换句话说呢，他所体谅的都是神的心。当时没有人可以靠牛羊来过生活的，但他的职业就是牛羊。为什么？他是献祭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亚伯不同，亚伯这个人就好像献了活祭一样。当他把牛羊献上去的时候，他知道凭着自己不行，但是他知道他这个人必须死掉，而他所献的那个代替他。所以呢他的心意都是为神而活，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弟兄和睦同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根源呢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。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见了约瑟跟他的兄弟，你看不能够同居，对不对？哥哥把他给卖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了一些异梦，他将来要比他们都大，你看天然人受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只好把他给卖了。我们常常把别人给卖了，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对付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，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讲。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对付。那很奇妙的就是说圣经里面啊，讲了一段圣经，就讲了一段 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呢，非常的奇妙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，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列王记下第六章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记载了一段很奇妙的圣经。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很熟悉，但是我想不一定每个弟兄姊妹都很熟。列王记下第六章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以利沙有一些门徒，我们的以利沙是一个行神迹的先知，他有些门徒跟着他的，然后这些门徒就对以利沙说，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太小了，太窄了，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，个人从那里砍一根木材木料来建造房屋居住。那以利沙就对他说，你们去吧。那有一个人说，求你与仆人同去。那以利沙就回答说，好，我可以去。于是以利沙就与他们同去，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。有一人砍树的时候呢，斧头掉在水里，他就呼叫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这斧子是借的。神人问说，掉在哪里呢？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，以利沙呢就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，斧头就飘上来了。以利沙说，拿起来吧。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奇妙，即使在今天如果我们发生的话，我们都会觉得太奇妙。一个他们在砍树木，斧头头飞出去了，就掉到水里面去了。然后以利沙就拿了一个木头丢在那个地方，斧头就浮起来了。这段话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那这段话跟我们要讲的有什么意思？很有意思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，因为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事情，怎么弟兄和睦同居。首先我们来看到的以利沙，我们的以利沙实际上它是预表我们的主，复活升天的主。所以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就好像我们主在地上行神迹一样。所以以利沙所预表的是我们的主自己。那以利沙有很多门徒跟着他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是跟随主的，我们都是主的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这故事是讲给我们听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段话有很有意思的。然后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太小了，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，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，要准备干什么？要建造房屋居住，建造房屋居住。所以你就给我们看见，这房屋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，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房屋啊。那圣经上面讲到我们是他的房屋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吗？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教会也是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你发现了，原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房屋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木头。所以当你在建造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能够联合的好的话呢，神就借着圣灵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居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这个房屋呢是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教会所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呢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真正的教会的建造是谁在建造呢？是主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主需要同工，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同工。他是一个大的工头，我们是小工，我们就配合着这工头来做事，所以我们有责任的。所以建造教会呢，不仅仅是主在那里做，没有错，但主是借着我们做，所以我们要配合的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现在先知的门徒跟他说，好，我们要建造房屋居住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每一个人都要取一根木头木料来，换掉你就要去砍伐树木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砍了一根下来，这个木头呢就是你的一根木材，你就可以去自搭了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你必须要去砍一个树木，砍一个取一个木头。那圣经里面树木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这树木就是代表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根据马可福音 第八章啊，那边有记载一段故事，就主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瞎眼的人，他吐唾沫唾沥，就敷在这个人的眼睛上，用，然后就用手扶着他，就说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第一个看见什么？他说我看见人哦，好像树木在那里行走，对不对？你记得这个故事吗？所以这个瞎子一开始看的时候呢，就人就像树木，所以树木是代表人的，只是这个树木会走路的。后来主耶稣再摸他，他就看清楚了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树木常常是代表人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要去砍一根树木下来，到哪里去砍？到约旦河。所以你看那个这边讲到，他容我们往约旦河去，从那边各砍一根树木。那弟兄姊妹，约旦河代表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都很清楚。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，一直到进迦南，他中间是经过两道河，对不对？刚开始出来是经过红海，后面呢是经过约旦河。所以这两道河呢，其实是一道河的两面，意思就是说一件事情的两面。这跟我们受浸的意义是同样的意思。你知道，我们上次去夏威夷，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受浸，他们就进到海里面，然后就被水给淹住了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这就代表我们受浸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旧人呢埋下去了，起来以后我就不是再是从前的旧人，我是新人了。所以这就代表了我们要经过两道河。第一个，你经过的红海是代表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人受浸以后呢，我们跟世界区隔了。就世界而论呢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；就我而论呢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当我们过了红海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就在背后了。世界不再是我们，虽然住在世界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。但是当你过约旦河的时候呢，那什么东西摆在后面呢？就是你的肉体的旧人都埋葬了，出来以后你就是一个新人。所以这个木头啊，必须要从约旦河里面取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应该要经过约旦河，就是我们的旧人必须要怎么样，与基督同死。每一次我们开始嫉妒人、批评人啊，或者我们开始骄傲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旧人，这都正在埋葬。所以这个木头，你必须要从约旦河来取，你必要有这样的经历的。但好，他们就说，他们就这样要求。那以利沙就说：“好，你们去。”但他们有一个人说：“求你与仆人同去。”回答说：“我可以去。”所以在建造的工程呢，在这建造里面呢，主是绝对不能缺席的，我们也不能缺席。所以他们就开始砍了，对吧？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一把斧头，那就要砍一棵树。那可是砍的时候呢，很不小心啊，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斧头就会飞出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记得在《生命记》十九章啊。我们不翻了，《生命记》十九章第五节讲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。他讲到说啊，他讲了一个律法，他如果你跟你的邻居一起去砍木头，砍到森林里面去砍树木，如果你不是故意的，比如说你一砍的时候，那斧头飞出来就伤了人，把他打死了。按照律法来讲，本来啊，杀人要偿命，意思说你杀死了这个人呢，他的家人可以把你杀死。但是因为你不是故意的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就神就预备了一个逃城，所以你只要逃进去了，你就很安心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你砍树木的时候常常会发生事情。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，照理讲我们应该砍下来的时候就我们老旧的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常常斧头就飞出去了，就砍到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就把别人打死了，这是我们常常聚会中又发生的。有时我们在一起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你的斧头常常就飞走了，就伤了这个人，伤了那一个，把他打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呢，原来我们在这操作的时候，这很危险。我们的斧头应该是怎么样呢？你知道斧头的位置要放在哪？是放在树根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太福音第三章有讲到一句话， 就是当施洗约翰出来给人家受浸的时候，那有一些法利赛人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他那时候，我前面的话就不讲了，只要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现在斧头已经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斧头是放在树根上的。不结好果子的树，什么东西是不结好果子的树？我们天然人哦，就是那棵树，我们结出来果子呢都不是好的，都是什么怨恨啊、苦毒啊、那嫉妒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应该砍下来丢在火里面烧的，就好像那个祭，你现在当做活祭，翻祭要把它烧掉的。只有好树是结好果子，所以一个好树结什么好果子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啊，后面我不讲了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好处是结好果子，坏处呢到砍下来丢到火里面烧的。这是我们应该的地位，这是斧头该有的地位。我们所要砍的是我们这一棵那个不好的树，那个旧人，每一次旧人要起来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的斧头飞来飞去，到处伤人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是这么重要的。因为弟兄和睦同居啊，神看他说，所以他就说，看呐、啊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因为在一般的人里面不容易找。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知道吗？你就发觉有些弟兄姊妹特别 close， 到后来翻脸最厉害的也是他们这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肉体不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，对我们个人来讲。因为我们想要用天然人的好来跟别人倾向，所以发觉连天然的好都要被砍下来的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不好了，斧头掉到水里面去了，还好这次没有伤到人，但是掉进去了。所以这个人怎么讲呢？哀哉我主啊，这斧子是借的，你知道你不是借的还好，人家借的你还还人家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斧头在砍，应该是砍自己，结果我们就砍了别人。我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觉得我们在帮神执行他的那个权柄，就好像斧头一样。但是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，有一天要还给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你要负责任。你知道你在砍木头的时候，常常有很多细小的灰，那个木屑，对不对呢？你砍的时候，那木屑会飞的，所以这木屑有的时候就飞到别人的眼睛里面去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你就想要把他的眼中的那些什么木屑要拿出来。但主怎么讲呢？你不要论断人了，免得你们被论断了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你们不要说你要帮弟兄姊妹去拿他眼中的那些刺啊。这刺就是那些小小的刺嘛，但你要先把自己的眼睛的前面还有一个大的梁木在你的眼睛里面，你要先除掉啊。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去挑弟兄姊妹的毛病的时候，就好像你去挑他那个刺，但你不知道主跟你讲啊，你在挑人家刺之前，你先把你自己那么大一个梁木你都不去掉，你怎么去人家的刺呢？你自己这个大的梁木要先砍下来，先倒下来你才能够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滥用主的权力，就好像这个斧头飞去我们要还给人家的，还给主的，这个权力是主来做的，不是我们来做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管弟兄姊妹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主的意思说，你先把你这个梁木给砍了，然后你再去取弟兄姊妹的刺。他那个刺造成的还是因为你砍树木，你造成人家的，很多时候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家眼中有一个刺，为什么你看他眼中有一个刺呢？因为他是那个梁木在你眼中的一个反射。所以人家不一定有这个问题，是你自己心里面先有这个问题。因为发觉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不太理我，怎么搞的？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弟兄根本就没有问题，是你自己没有问题，你对他有成见。这个弟兄不理你，可能是他没有戴眼镜，他近视，很远没看到你，没跟你打招呼，结果你就在那边批评起来了。所以你看看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你们自己的梁木没有去掉，你就想去取人家的刺。所以难怪这个人说什么哀哉我主啊， 这个文字是借来的。这个神人怎么做的？人首先就说，就说那个掉在哪里，他就将那个地方指给以利沙看，以利沙就砍了一个木头，抛在水里，斧头就飘上来了，他多奇妙！这就想让我们想起了，你知道，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第十五章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们刚刚好过了红海，哇，那真是一个大的神迹啊！几百万人走干地过去的，就那些埃及的军兵也要试着过去，就被他们淹死了。所以这是个很大的神迹，他们在赞美啊、欢呼啊。结果呢，刚刚赞美欢呼完没有多久呢，接下来连续三天找不到水喝。我想他们在那真是忍耐了三天没找到水，后来终于找到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一看水是苦的，这是受不了了，开始发怨言了。三天前才让你大大的赞美，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发怨言了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这也是我们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前几天我们还在感谢得不得了，过了三天，哇，尝了一点苦水，我们那个人就翻腾了。结果这时候呢，神就指示摩西怎么办，砍一个树丢到水里面，这水就变甜了。那这个树是代表什么树？我们知道，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那边告诉我们，讲到我们的主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在原文他是说，他是被挂在树木上面，一棵树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树呢，是代表主的十字架。所以什么时候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主的十字架接进来，我们的苦就会消失。我们愿意舍己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随，就消失。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，砍了一个木头丢在水里面，斧头就飘上来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这就是主的十字架，什么时候我们与他十字架的死联合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，只有复活的那个大人才能够胜过死亡。斧头掉到水里面被埋葬，这代表死亡。什么力量能够使他浮上来呢？你必须要有复活生命的大人。但怎么样你有复活的形状呢？你必须要有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意思是说，我们的救人要与他同在，而且我们还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。这时候呢，他就可以继续的来做他的工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需要怎么样把自己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。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生活，一个奉献的生活。只有这样子呢，你看，就开始了一个属灵的侍奉。这时候你所砍的还是自己那一个旧的树，然后你也不会去随便挑剔弟兄姊妹的事，你就先在主的面前站对的位置，你就发觉了膏油就流下来了，你里面就满了膏油。然后呢，你的服饰呢，即使你不说话，你那个生命的服饰呢，也能从膏油能够从你身上去供应别人。然后呢，你就发觉因着你是站在锡安的地位上，从宝座上来的祝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呢，也要临到你这样的人身上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罗马书12章，第二节，当我们如果真正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呢，当作活祭呢，你的属灵的侍奉就开始了。这时候他就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阅何为神的善良、全球和喜悦的旨意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当你奉献了以后，你很奇妙，一发生一件事情，这里面的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了。你所要寻求的人，你就很自然就寻求怎么样做是讨神的喜悦。你知道，从前你是按着世界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悦，就好像该隐的做法，凭着自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知道。所以这个仆人，你看这不像个仆人，他反而像个主人。 他也不管主人喜欢吃什么吃那个的，他反正烧一个自己喜欢吃就给主人吃了。那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凭着效法这个世界。但是当你把自己奉献出去的时候呢，你所想到的就是不是我想要怎么样，是主想要怎么样，怎么样主让你喜悦，你满足。所以你这时候心已经慢慢更新变化，你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很奇妙哦，你就发觉哦，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，在弟兄和睦同居的里面，当你把自己献给神以后，你心里开始变化一点，很奇妙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赐呢，就在你身上慢慢显明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要做什么样的职业？很奇妙的，你就发觉哦，第一个，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做口的，但你偏偏喜欢做口，你就发觉你里面就开始不平安了。那别人也得不到高油的东西，所以你就看见了，这不是你的地位。然后你就开始做服侍的工作。哎，当你在这里服侍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即使你是台湾义职也好，或者你在这里领事也好，你发觉当你在这里领事的时候呢，你里面很喜乐，别人也很喜乐，你就知道这是你的，你就按照这个地位来服侍主，高油就从宝座流到你身上，然后从你的身上你就供应出高油来，人们就得到帮助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每一个人呢，如果能够把自己奉献出来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善良的纯全可旨意的旨意了之后，你就发觉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地位。因为地位没有分大小的，在神的眼中啊，你看有些人他是为神传道赶鬼行义的，但有一天呢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只是给我们的托付。如果你照着托付你好好做就对了，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托付做呢，你就有祸了。但是呢，也许你只是在厨房做服侍，在人看是卑贱的，但是呢，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，你就按着你里面的高油，你在那边服侍呢，别人得到帮助，让你自己也得到帮助。所以你看施皮班，你看到菲利，他们都是在厨房服侍的，但是呢，圣灵常常充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服侍没有大小，只有忠心或者不忠心。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奉献好，你喜欢做大的，每一个肉体都喜欢大，都喜欢高，但是神的道路呢，十字架道路都是卑微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能力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觉得什么叫能力？能力比如说 我这个人能够一病赶鬼，这是很大的能力，我们做很多神迹，其实这是很大的能力，这不是真正的能力，这是能力只是一个外面的彰显的。什么是真正的能力呢？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告诉我们，他说基督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基督呢，你自然就有能力了，不一定要这些外面的彰显。但是基督他是怎么彰显他的能力，很奇妙，人的能力都是外面的，但是基督彰显的第一个能力是什么？是降卑他的自己。他本来在天上有各样的那属天的那些权柄敬拜服侍，但暴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，又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他的能力。所以因着他降卑，所以神把他称为至高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反其道而行，我们是想要往上爬，就在神的眼中呢，这是最卑贱的。但什么时候真正的能力彰显在什么？彰显在主的谦卑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工作没有大小的，工作只有重不重心，是不是从主那里来的？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按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忠心在主的面前，你就发觉呢，每一个人都成为圣灵恩膏的管道，不但自己承受，也供应给别人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侍奉，这是一个很美的交响乐的和谐。这就是大卫，也就是圣灵要告诉我们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 所以你接下来看十二章，你就发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，就是说，他说我们这第四节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所以你看见呢，这是一个身子。你在读第一节的时候是将身体献上，那个身体在原文是好多个身体复数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身体，我们献奉献的就都是身体。但奉献出来以后，你就发觉变成一个身体了。当你是一个身体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奉献出来，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但当我们把每一个人身体都奉献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们所有的身体呢变成一个身体，我们变成一个肢体。你一个肢体你不能随便走，对不对？我不能手要往这边去，我脚要往别的地方去，那我们这个人就变成怎么样？瘫痪了嘛？我们变成半身不遂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服饰变成半身不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凭着我们还有还是个身体，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但什么时候你降服下来以后呢，你变成一个肢体，那你就配搭侍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照着神所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你看啊，恩赐不同，后面讲的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有的人是说预言的，就当照着信心成就的预言；有些人是做执事的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有些是做教导的，就专一教导；有的是做劝化的，就专一要劝化；有的是施舍的，有些是治理的，有些是怜悯人的，有等等等等。所以你就发觉，当你奉献出来以后，你就发觉有的人，你就发觉你有治理的恩赐，你有怜悯人的恩赐，这都是恩赐。如果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一份，我们好好服侍，每一个人尽责的话，你看弟兄很好，多好，这是神所需要的。这个代下圣灵的恩膏，这代下属天的祝福。弟兄姐，这些话都很简单，我们可能听过很多遍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真的进入这个实际，我们都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你就发觉在这里就有很美的时候，是个属灵的事情。当然在这里我必须还在提到一点，我们才能够说的完全。所以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想我特别要讲到这几个恩赐的问题啊，这是第十一节，第四章第十一节，这也是我们很熟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啊，所以主在这里有赐了这些恩赐。这跟十二章不太一样啊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讲到一个教会是一个宇宙的教会，啊，只有独一的教会，啊，罗马书所讲的是一个地方的教会。所以对待宇宙的教会呢，神有一个恩赐，他赐给就是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些人呢是专门为着众教会，为着神的那个宇宙的教会的，他来服侍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或者先知或者传福音的，不是，或是教师或是牧师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服侍了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显出来了，有的人是说预言的，有的人是治理的，有的人是怜悯人的，你就发觉我们，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有些人恩赐是为着这个宇宙的教会的，独一的教会的，众教会的，那有些是为着单一的教会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。如果你今天感谢主给你很大的恩赐，你是使徒先知，感谢主，你要感谢。但如果今天不是的话，你也不必难过，因为就在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，那个恩赐也要显出来。有些人是五千两，有些人是一千两，但是不管是五千两也好，一千两也好，如果五千两的人只进了四千两的份，主不满足的；但如果你是一千两的人，你进了你一千两的份，你的赏赐比他还大。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恩赐，我们要按着自己。那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说，这些人呢，就是十二节的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不是包办所有的事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事。这些人做什么事呢？他要成全我们，各尽其职。所以这些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这些人，不是帮我们做事而已。他是教导我们，把我们带回到正当我们该有的位置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彼此服侍， 这个才重要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哦，我今天来，反正牧师、教师、使徒他们来做就好了，我不知道做什么，啊，这不是不对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要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，那我们呢，就是按着他们的帮助，我们能够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。所以我每一个人都有份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是这样子在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诗篇133篇的话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好像这好比他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神。所以你看这多美，这个属灵的侍奉就这样开始，恩膏就这样降下来，然后我们成了恩膏的管道，彼此在这里服侍。耶和华命定的福，永远的生命就降在这一般被称为锡安的子民身上。神的见证，神的荣耀，这个才是。感谢主，这个时间到了。